关于这个圣经，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圣经作为这个正典呢，圣经或者正典呢，是事实上有两个，一个是希伯来的正典，作为 Palestinian Canon， 另外是希腊的正典，作为这个 Alexandrian Canon。我们英文圣经、中文圣经都是先是五经，然后历史书，然后诗歌书这边，第三诗歌书第四这个先知书，有 Major Prophet、Minor Prophet 这个名称，是以后才有人把它冠上去的，不是指它的重要性，而是指的这个篇幅的长短。但是呢，希伯来的正典主要的分三类：律法和 Law 的 Torah， 然后先知，然后祝福。那么我们一共有三天了，昨天我们注重律法的，今天我们注重先知的，明天就注重著作的。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先知方面呢，讲到律法方面、先知方面、著作方面呢，我们就用三个不同样的名词。一个名词 to serve the Lord， 侍奉神，这是 priestly religion。 今天我们所讲到的 prophetic religion， to know the Lord， 要认识神。那么然后明天我们讲到这个 wisdom tradition， 智慧的传统、智慧的文学方面呢，是 to fear the Lord， 要敬畏神。那么至于昨天我们讲到律法这些，我们今天是没有时间讲。如果哪些位没有昨天没有参加，今天愿意在会后也去讨论一下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到以后再来一同来研究。昨天我就单单讲到三个重点，第一是律法与恩典，第二是关于 the covenant， 然后 the covenant old new and old old and new 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也思想到这个先知运动。在这个先知运动，我们就知道的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运动笼统的来说是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从摩西起。虽然我们从一方面来说，摩西五经是律法，摩西五经是律法书，但从另外一方面说呢，摩西与其说他是早懂这个礼仪方面的，不如说他是早懂先知方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发言人。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有一个名词对他的，叫做神的仆人， The servant of the Lord。 那请各位注意到，在约书亚记里面呢，约书亚是什么人呢？有没有成为神的耶和华的仆人，神的仆人约书亚呢？有没有？一开始怎么说呢？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也只是帮手。为什么不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呢？因为他不是先知，仆人是耶和华的仆人，专门是指先知的。当然了，在以后约书亚最末了的时候，曾经约书亚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不但他的属灵方面进步到那种阶段，同时也实在他也有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他实在有这样的情形。但无论如何，这个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呢，仆人是指的先知的，是指先知。那么这个仆人呢，主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着重什么呢？着重就是他是要称为神的发言人， the spokesman of God， 或者 mouthpiece of God， 是神的发言人。我们知道摩西他不是一个祭司，因为他的哥哥亚伦才是大祭司。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也知道他也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虽然他是要治理以色列人，但是最主要的他是一个神的仆人，是一个先知的身份。那么在《生命记》里面曾经有这样的话，说是将来从你们中间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摩西讲的，向他。所以呢，摩西他自己也承认他是先知。那么先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照着这个字眼方面来讲解释，有好几个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好像这个水啊 bubbling out， 就是呢水流起来，不好像扑出来，水那个扑出来了。有的人说，因为这个先知啊，有一种好像是 ecstatic 就是那种好像很狂热的情形啊。有的时候有一些有一些人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古时候的那些先知，一边讲话的时候就流口水啊，就吐沫，嘴巴这个 bubbling out， 就嘴巴通通都吐沫，人呢好像有一种特别的这种情形。非常一种，甚至有的人感觉到有的 psychotic 的或者 neurotic， 不管怎么样，当然这些人
是不大信这个圣经里面属灵的意思，不过无论如何他们是有点异乎寻常的样子啊。那么先知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呢是表明不是指着这样，还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们是有种特别的一种代表性的。那么我想这几个如果我们从属灵方面来解释呢都没有错误。先知是代表的，先知呢是会有一些异乎寻常的，好像一般的人不大容易了解，但他却是从神那里受了感动，很剧烈的，有的是声泪俱下，又哭又叹息，有的时候也是手无脚逃的，好像是有点不大正常。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实在是被神的灵感动，他们的心里面很着急，有的时候就是要责备人，有的时候就是好像这个情绪好像非常的剧烈，但是这就是神要使用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里面也成为他们，要成为当代的见证人。第二，我要跟各位思想到的呢，就是从撒母耳起，从撒母耳而起。各位记得在十四的时代，那个时候，今天早晨我也曾经提到过，在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言语、漠视都是指着先知的工作，啊，因为神的话要传出来的时候呢，是要借着先知传出来。我们知道撒母耳他是什么身份、啊、他是十四 judge， 他也是 priest， 他也是祭司，对不对？他在圣所里面，但是他也是先知，他的身份是三方面。十四呢，他是一个 military leader， 他是一个 civil leader， 但他也是一个 religious leader， 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从小接受这个祭司的训练，但是他也是先知，要传神的话语。那么在撒母耳开始的时候，那种先知呢有一个名称叫做 Cultic Prophets。 所谓 Cultic Prophets 就是说他本来是祭司，但是他也是做先知的工作。我们知道以后不是有以利亚、以利沙、米盖亚这些人，他们都是称为 Cultic Prophets， 意思说他们本来是有祭司的身份。你记得以利亚，以利亚别人称他叫什么？以利亚别人就称他叫什么？以利沙苏涅妇人称他什么？他说我看这个人是神人的 Man of God。 Well, Man of God 就是 one of the designations for the prophets， 实在是先知的另外一个名称了，神人。意思就是说呢，这个神人的意思表明他们有这个很深的很高的 spirituality。 那么事实上呢还不但这样，我们知道他们所穿的衣服也有的不大一样，不是制服啊，但是是不一样。所以这个苏涅夫人她说我看这个人呢、啊、他是一个正的神人，因为啊他不但穿着服装是做先知的工作，而且他的样子、他的态度、举止、行动实在是一个属灵的人。后来他们不是就接待他，也结果苏涅夫人的生了一个孩子，后来这个孩子、啊、以后啊就死了。一死了之后呢，结果不是在苏涅的夫人去找以利沙去了嘛，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时候要去找的时候呢，她的丈夫说今天也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去找他做什么呢？因为你今天也不是献祭的日子。可见的呢他们两样都做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我也曾经听人讲起过，听人问起过，那个不是苏涅的妇人儿子说，哎呀我头很痛啊，头很痛，后来不死了吗？有人说了，这个就是基督徒不要太多知识啊，这知识太多了，头胀了，死了，要死了，这个完全不对，解经方面完全错误，我就附带着这样说啊。好了，那么我们也记得怎么样呢？我们也记得这个以利沙呢，跟以利亚他们有先知学校，特别是以利沙的时候，后来你记得以利沙不是在他的门徒的那个地方，后来不是有一些寡妇啊，他们这个没有东西吃了，结果把野菜的藤来煮煮汤，做了汤之后不是有毒的啦，是不是？不是斧头掉在河里面了，结果捡不起来等等。所以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的团体了，成为特别的团体，有先知学校，而且有先知的特别的团体。那么事实上呢，各位你们记得以前撒母耳那个时候不是，那时候他们要求王，撒母耳后来得到神的启示说就让他们求王，其实求王这件事情也不是很对。那么于是呢我们记得这个扫罗不是找不到一条驴了吗？结果呢有人说有个先见 seer diviner， 那么结果就找到这个撒母耳。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啊的确有一些人他们是要靠着这个做先知的行业来过生活的， 那么结果呢，就成为好像一个 labor union trade union 一样，如果你要参加这个团体呢，你就可以。那么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些是好的先知，也有些坏的先知，就是完全是可当靠着这个当饭吃的也有。那么事实上呢，在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先知的学校，那么先知学校当然也无可否认的有良莠不齐了。各位你记得吗？伊丽莎有一次啊，他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啊，一些童子啊，哎，这个是秃头的，今天没有什么秃头的啊，那么没关系，我不是说是秃头的。结果伊丽莎怎么样？哦，他好生气哦！一生气之后，他就咒住那些小孩子，结果熊出来把他们这小孩子都咬死了。哎呀，有的时候我们想想看，怎么搞的嘛？这个先知他应该很忍耐，要宽容。为什么他这么厉害？人家说他秃头，这也不算骂人的话，对不对？为什么一下子就叫熊叫他把他咬死了呢？原来啊，这些童子不是普通人了、啊，这些童子是将来要做先知的了，小先知啊，这些小的先知啊。这先知土逼啊，将来做先知的，结果他们完全没有尊师重道的态度。一看见伊丽莎，嘿，这个秃头的，好像很看不起他。今天不是伊丽莎被人看不起，是因为伊丽莎这个工作觉得，哎，这个先知讲这个预言的、啊，讲这些话，传福音，传信息，这个不过混饭吃的，这样的人能不能做什么的工作？不能做，所以这些人该死。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需要有这样的了解，对不对？很有意思，很值得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不是说好像伊丽莎那么小气，好像那么样的脾气那么大，而且那么厉害，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圣经有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一点 background study， 也需要了解所谓 life situation sits in Laban， 我们要了解，很有意思。那么现在呢，这种先知他们大部分都有祭司的背景，但他们也做先知的工作。他们这些先知大概是注重工作多于话语，工作。所以你记得伊丽莎很多的神迹，伊丽莎有很多的神迹，他们用这个工作来 deed rather than word 来证明他们有神的同在。好了，现在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马上能够看到这个写作的先知了。第三个阶段是写作的先知。写作的先知我们有三个名称，一个名称叫 writing prophets，另外一个名字叫 classical prophets，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 writing prophets 写作的，classical 表明是很典型的，而且呢，从广义方面来说，所有的在旧约里面的先知书都是classical prophets。如果从窄义方面来讲，窄义 in a narrower sense， 有的时候单单指着第八世纪的先知。关于第八世纪的先知呢，我会今天下午还会多用一点时间跟各位来思想。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叫 canonical 呢，意思就是说属于 canon， 意思就是凡是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书，这个就是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所有的这个记，所有的先知书都可以叫做 canonical prophets。 那么然后呢，如果照着这个时代方面的来分的话呢，分这个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掳之前的 pre-exilic， 第二个阶段是被掳的时候，第三个阶段就是被掳以后，被掳前、被掳时、被掳后 pre-exilic, exilic and post-exilic。 我等会就我慢慢的来分析到底的 pre-exilic 跟 exilic 跟 post-exilic 他们的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怎么样。我现在先是 generalization 然后 specification。 我们很多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个研究圣经的方法。我们应该先要一概而论，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呢，我们要 differentiation， 要把它分别出来。有的时候我们读先知书千篇一律，讲来讲去好像都差不多的话，每一本书都差不多，这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认识，没有一本先知书完全跟其他一样，有一样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啊。所以呢，我很盼望呢，我们能够有点研究。为了这个缘故呢，我就写本书，现在就在图书馆那个书室那地方，我的名字就叫 The Voice of Faith， 信心的呼喊。如果各位要看的话可以看一看信心的呼喊，如果要订的话也可以，因为我就特别针对的就是给一个 introduction to Old Testament prophecy， 一个很笼统的，不过呢也是能够有一般的观念。好，这是我现在所讲的第一个阶段。我刚才所讲的有没有不明白？我昨天曾经说起过，我们的方法是这样，我讲一个 section 之后呢，请你们发问题，你们发问题的时候 不要把别的问题单单我所讲的那些，我哪一个地方不清楚了，哪一个地方应该再补充一点了，哪一个地方应该稍微要解释一下，或者你不同意的了，或者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都可以说。那么这个阶段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假如大家要问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clarification。 那么然后等我们整个的讲完之后，会留一点时间，大家就可以问一般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所问的是完全的先知的先知书方面的问题，是这样。哎，有没有问题？不清楚哎。好，第一个我曾经讲到这个 writing prophets，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把信息啊成为文字了。至于这个是不是他们直接讲的，还是间接讲的，还是间接有人写下来的，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 oral tradition 啊等等，这个我是今天我们可能不这么讲了。不无论如何呢，至少先知的信息是已经用文字来表达，不单是可能当时讲过了记下来，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这不是最重要，不过至少这个信息已经写在文字里，而且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所以就成为这个 canon。 昨天晚下午我曾经说起过，怎么样才能够算 canon 呢，怎么样来 canonize， 意思这些算为圣经里的一部分呢，主要的这个基础就是 prophetic authority，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曾经讲到 classical prophet， 换句话说先知的信息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的根据或者信仰的基础，那么这个就叫 classical prophet。第三个意思是 canonical， 我已经解释了，就是能够放在这个圣经里面，是这样三个这样的名词。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怎么知道？圣经里面表面看不出来，但是因为研究他们的当时的背景，你这样单单看圣经不行了。因此呢，我们很多的时候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工具书，很多方面的工具书啊。譬如说我们研究旧约，事实上研究旧约的本身应该分成了五个大的原地。 Old Testament History， 昨天我曾经讲到过历史方面的啊。 Old Testament Archaeology， 这个考古学的研究当时的生活环境背景、社会的风俗等等。那么另外呢，就是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这个文学了啊。 Old Testament Theology， 这个神学了。那么 Old Testament Exegesis， 眼镜的。那么很多方面，而且呢有的人就专门来研究这方面，有的人专门来研究那方面，所以我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就能够知道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们不能够证实一定确实，不过大概是这样。讲到在当时大概有这么一个 setting， 我们讲这个 setting， 刚才我曾经讲起过一个 life situation， 这个 life situation 在研究的时候大概当时情形是这样。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等会还可以问啊，不是说我是随便就不让大家问问题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来进一步的来看呢，就是看一个题目叫做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我很盼望要写的详细一点，但是我刚才才写呢，实在是没有时间，因为我们没有时间那个有功夫可以慢慢写下来。我本来昨天以为我吃完饭我就可以来写，但明天我想做得到，因为今天吃完饭就要开会，所以没有时间写，写得简单一点。但是如果有不明白，我可以在这上面还可以再写。请各位注意到很有意思，我曾经昨天特别强调关于就业研究就业的重要性，研究旧约是很重要的。各位看得出来了，我的字写的不大清楚啊。时代环境与先知意识，就是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当我们研究旧约的时候，我们不能没有历史的这种观念，因为先知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啊，时势造英雄，往往是在历史的一些 crisis 或者 crisis 的时候，在某一种的历史的环境里面有这样特别的需要，神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于是呢就兴起他的功能。所以呢，在我自己个人，我相信如果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也会跟我有一同样的感受。这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这种时代的环境里面，神是非常需要 兴起一些人成为当代的见证人先知，成为他的发言人，成为他的工人，要把他的意思表达出来，非常的需要，非常的需要。那么当神要兴起他的工人的时候，神一定要把他的意思要放在人的里面。怎么方法呢？就是神啊，要让人有一种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什么叫做 prophets 呢？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一下，现在我再稍微进一步的来解释。那我们讲先知呢，我们中文意思就先知先觉了，好像就是别人能就是知道未来的事，好像先知嘛啊。那么所以呢，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意思 prophets 啊，这个预先的意思。那么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是要 foretell， tell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occurring。那么所以呢，先知是讲预言的，讲到将来的事，为没有发生但是那个看得见的，是别人说不能看见，他那个看见别人说不能看见，他是知道别人说不能知道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到是一个 prophetic insight and foresight。 insight 一种见解， foresight 就是先见的，那个看见这种别人说看不见的需要。当神要用我们成为时代的工人，要将他的信息传出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有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那么这个 prophetic consciousness 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分呢？我现在只提出两样比较各位比较容易明白一点的，我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也许还有一点 technical 的 terminology， 但是我如果解释了呢，不是太难明白的。一个名字叫做 corporate personality，如果我用中文来翻译的话，我就喜欢放集体人格。集体，什么叫做集体人格呢？集体人格的意思就是 one in many, many in one。 最简单的来说，往往作为集体人格就是说什么呢？一群的人 many in one， 在一个人身上，好 one in many， 一个人的意思，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了解。换句话说呢，那平常我们在神的面前信靠主，就是我个人，但是呢，当我们灵性长进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追求的时候，恐怕不会是一种 self-centered， 也不会是只想到我，也会想到别的人，这是很自然的，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基督也说，我们第一件事要爱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嘛，对不对？所以呢，慢慢的，他就会觉得他的 personality 就会扩充了，所谓这个 extended personality， 不是我的需要，我也想到所有的人的需要。先知就有这样的意识，而且别的人受苦，一个肢体受苦呢，别的肢体也受苦。而且甚至于觉得你们每一个人所有的经验、所有的苦都集中在我的身上，你们的罪孽就是我的罪孽，你们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所以这种情形啊，他觉得心里面非常的受压力。我觉得我在神里面就犯很大的罪，我觉得我想到我这样的时候，心里面就有这种。那比如说摩西，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这就是 corporate personality。当然还有更多的意思了，不过我就略略的把这个意思讲清楚了。那么同时呢，神看一群的人好像看一个人一样。后天我就会特别讲到摩西，他为以色列人祷告的时候，他真正的是觉得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拜牛犊了，这些真正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是所谓 prophetic consciousness。第二项讲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翻译，不过如果我勉强这样的翻译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不过我就勉强翻译的时候呢，我就这样翻译，就是神的剧情，一个 strong feeling。 什么 feeling 呢？ the divine pathos。 我们知道这个 pathos 这个字大概我们讲会认识啊， pathology， 大家都知道什么 pathology。 pathos 这意思本来是 suffering 的意思，神在受苦，我犯罪，神在痛苦；我失败，神在痛苦；我生病，神在痛苦；我冷淡，神在痛苦；我们无论什么，神比我们还要难过。那么神难过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体会不到。谁体会得到呢？先知啊，在先知的意识里面 真是感觉到神的这种心思，他真正那个体贴神的一个 strong feeling， 一个很剧烈受苦的这样情况。各位，这意思清楚了吧？好，那么因此呢，还不单单是他这种先知体会到神的意思，而且体会到人的意思，因为人也在受苦嘛。这个人受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用一个名词叫 sympathy， 那 pathy 就从这个字来的 pathos， pathy， 因为 pathos 是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 suffering 的意思。这个 sympathy 就是 together， suffering together， empathy 知道吧？ empathy， empathy 就是 in the suffering， in the suffering。 好，在希伯来书里面，耶稣基督他这些大祭司，他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那所以各位，我们想到这个先知的这个意识的时候，他非常了解，也真正能够想到神的那种意思，神的那种意思。这种啊，有不同样的感受，但是会感觉得出来。我举个例子来说，就可以说明，在耶利米书里面呢，耶利米要传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传的时候，结果啊，没有人要接受，他心里面很难过，他说算了，我不传了。但是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在他的骨头里面有烧着的火，叫他寒冷不住。怎么这个火在里面烧什么东西呢？ The divine pathos， 这就是 divine pathos。 啊，那么事实上有一本很出名的书，这个人是叫做 Abraham A.J. Heschel， 他写了本 The Prophets， 这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 divine pathos， 很相似。各位，我不晓得把这个意思说明白了没有？如果有没有问题，我听一下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两项。如果下次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好不好就进行下去，好不好？那么我想进行下去呢，就讲到这个信息的含义跟中心的思想。第一，这个先知的信息啊，是一种 burden， 是一个 burden。这个 burden 呢，我们中文就是负担的意思，但是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很少翻译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就翻默示，比如说哈巴谷的默示，默示记得吧？哈巴谷的默示，这个默示如果直接翻呢，应该翻负担，英文就翻 the burden。 那么这个负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神把这个意思放在先知的身上，他一定要把这个负担呢，要把它放下来，要把它说出来，否则呢，他力不能胜，因为他真正的感觉到有这个负担，要把神的话讲出来，负担，有这个负担。好，另外一方面，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呢，叫意象。有的时候在我们圣经里面所翻译的也是翻默示，哈巴谷书第二章里面讲的默示呢，其实这个字应该是 vision， 而所以请各位注意到，譬如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是神吹气在上面 breathing。 但是在旧约里面，凡是讲的默示这个字样呢，是这两个意思，或者叫负担，或者叫意象。有的人有的时候解释说是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就灭亡，没有意象我们要看见意象，什么意象啊？意象其实就是先知的信息啊，没有话语。有的人以为意象就一定要看见特别的东西，或者一定要，不是这个意思。其实呢，就是也可以说是看见，是一种属灵的看见，是 spiritual insight and foresight， 意象的看见。好了，那么我们现在呢，稍微进一步的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说起过，在先知的运动里面，有一种的是，特别是Deed， 现在的 word， 现在的 word。 那么这个话语啊，要比工作还要有价值，还重要。但是很可惜，一般的人都喜欢看意象，都喜欢看神迹，喜欢看很特别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讲 divine healing 啊等等，好像很吸引人哈。其实话语要比一般的神迹还要更宝贝。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体会这个，而且觉得如果有人会信神迹，如果他讲的真是非常的这种属灵的意思，好像几乎是我们没有办法相信，那样才觉得属灵啊。话语不够，其实话语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话语的这个 level 要比这个 deed 这个更重要，话语要比这个神迹更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能够注意到先知的信息是这么样的重要，就是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话语。比如说各位，你记得耶稣基督他有三方面的工作，是哪三方面呢？耶稣基督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是 preaching ministry preaching， 第二是 teaching ministry 教导，第三是医治 healing ministry。 healing 是神迹，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神迹医病嘛，但是这不过是当他的一部分，不是很重要。何况呢，耶稣基督的神迹一定有他的教训跟他的话语，无论是 preaching 无论是 teaching 都是非常注重话语的。换句话说，话语比神迹还要重要。那么讲到这个话语的时候，昨天我已经稍微提到一点点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耶和华如此说，另外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就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整的，好像很这个严重的这样的问题，而且带着这个先知的权威。但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的 Na'um， 这个字就是 whispering， 神轻轻地讲。换句话说呢，神他是恩威并施，恩威很威很威风的，他又是公义又是慈爱。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讲到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想到这是总是两方面。所以先知的工作，一方面警戒责备，另外一方面安慰劝勉，是两方面。因为是这两方面，我们就更感觉到他们工作的重要性。好了，现在我们师父应该要进行到这个第三方面所要讲到的关于先知神学的重点了。先知神学的重点，先知神学的重点，昨天我已经跟各位大约略的谈起来，就是讲到公义跟信实，公义跟信实。公义这个就是表明神的公义，公义也表明人的义行。义关于这个义的方面呢，有好多的意思在里面。因为这个义啊是神的标准，这个义呢有律法的义，义呢也是礼义的义。各位，你记得当主耶稣基督受尽的时候，他说我应该尽诸般的义，这个 righteousness 是 ceremonial righteousness， 但是耶稣说我应该这样做，义就是一个标准，把就是我们靠由于这个标准我们要来这样的做。那么因此呢，神是公义的，我们也义，我们有没有义呢？如果各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的义是什么。事实上的义呢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向着这个人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不谦一定会不义的， ungodly 一定是 unrighteousness， 这是一定的。所以呢，先知的信息是非常着重这个意思。如果你不敬虔，如果你不 godly， 那么你结果就 unrighteous， 一定是这样。罗马书里面就讲到，因为我们人败坏了，所以我们就有不义，我们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那么这是先知信息的重点，先知信息的重点就是特别强调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义行；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信实，在神的面前要始终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违背他。神是一个忌邪的神， jealous God。 我觉得中文圣经忌邪是非常好的翻译，因为神不是嫉妒，嫉妒不是一个好的名字，对不对？如果忌邪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清楚把这个意思说明了。因为神是公义的跟信实的，所以才有以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值得让我们注意到的，审判与救恩。审判与救恩，神他不能够不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断不以为有罪为无罪。我现在跟各位稍微讲一点的这个义是什么呢？义是有好几种。第一种义呢叫做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retributive righteousness， 或者我用另外一个名字叫 punitive righteousness，报应的公义，报应的公义，或者说罚恶的公义，罚恶。如果人犯罪了，神一定要刑罚，神一定要审判，神一定要这样的要除掉这个罪恶，因为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各位，你记得不记得在诗篇139篇里面怎么说呢？ 他说主耶和华，你若注重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在摩西临终以前，在生命记27章2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什么了，就特别讲到他讲到这个，如果我们人犯罪了，我们就受刑罚，因为神就是要审判恶人。所以第一个我所讲到的这个义呢，公义呢，是报应的公义，罚恶的公义。第二我要讲到的公义是什么呢？是 vindicative righteousness， 伸冤在神啊，神必定要为人伸冤。因为有些人受欺压的，有的恶人做错的事情，在旧约里面非常强调这个意思。从这地方开始我们就明白，原来神的救恩，神的救恩是一个 vindicated righteousness， 是一种辩护的，是一种辩屈的，或者说是一种辩屈的。这个辩字应该怎么写，好像不是这边是吧，是不是这边啊，是这边，对，辩屈的是啊，现在太就是辩屈的，他那个不大讲这个字，是这个辩吗？辩啊，辩护的辩屈的。好，那么现在我在第三点我要讲到的，这个是 redemptive righteousness， 救赎的 redemptive righteousness。 第四我要讲到的，我就比较讲的简单一点，第四的是 impart 分给的。那各位，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义？没有义，我们有罪，所以神要刑罚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有的罪呢，不一定就是我们自己犯罪，可能就是因为别的人是犯罪连累到我们，所以神要为我们辩屈了。神最主要的要把我们从不义里面救赎出来，救出来了我们并不是有义啊，我们还是没有义，一直等到神要把这个义给我们 impartate， 对不对？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神要把义加给我们，这个意思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在旧约里面已经有了。旧约里面非常注重这四方面的，四方面的 retributive, vindicative, redemptive and impartative。 你想亚伯拉罕他信有神，神就算他为义，算他为义，称他为义。这个 justification 称义的道理实在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清楚的意思。不过呢，我就解释这个救恩是神的公义，救恩是神的公义，也是神的信实。因为神曾经应许了，神所应许的不能落空啊！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应许以撒，神应许雅各，神应许以色列人，神也应许大卫，神也应许，这个都是一个约。昨天下午我们已经跟大家这样的谈起过了。所以那么主要的要跟各位所讲的呢，就是讲到有几个名词，一个名词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什么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的意思就是说啊，那一天呢就是神的审判的日子， The day of judgment， The day of judgment。 那么这一天审判的时候呢，就是不但是外邦人要受审判，以色列人也要受审判。以起初以为以色列人以为啊，我们不会受审判，因为我们是神的选民，不，我们也要受审判，因为审判是从神的驾起手，记得吧，有这句话吧，审判是从神的驾起手，审判从神的家起手。这句话是记载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个意思从哪里来的呢？从旧约的先知书来的，不一定是用同样的话，意思是这样，神先要审判他自己的人，神先要对付他自己的人，叫巴比伦人，叫外邦人来对付以色列人，然后巴比伦以色列亚述人才打败，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救恩。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因此呢，在启示录里面，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先审判教会，七个教会也受神的审判。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信了神了，我们不在审判之下，我们还要受审判吗？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管教，我们不完全了，我们需要受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我们受审判。别的人犯罪也许没有发现的，但是我们犯罪，神一定要暴露出来，一定要叫我们受苦，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一定要叫我们这样的受这样的痛苦。所以呢，耶和华的日子啊，不但是指着外邦人的审判的日子，也是指着以色列人审判的日子。但是神他有愤怒，各位你记得在诗篇里面已经曾经说过，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咒诅的不过是三四代，但是我要发慈爱直到千代。不是三四代，第三代我的孙子，第四代我的曾孙，三四代表明很少的时间，千代就是表明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就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叫做余民 remnant idea。 这个 remnant idea 是我们研究旧约非常重要要明白的意思。 remnant the remnant 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虽然神要受审判，但是如果个人悔改，神不会因为你在这个团体里面一同死。从一方面来看，好像真倒霉了，如果我家里面我父亲犯罪，好像我们全家都毁灭。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好像很难让我们明白，其实我父亲犯罪，怎么我也受苦呢？怎么我的孙子也儿子也受苦呢？但是请各位记得，神要叫我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交账。因此呢，从一方面来讲，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都要受审判，但是少数的人，这些少数的人如果他们真正悔改，真正蒙受神的恩典，不但是以色列人，甚至连外邦人，他们都能够成为余民余数。神要保守一些 chosen few， 与其说神的拣选，不如说是我们人的拣选。因为事实上，因为我愿意，我选择，我应该亲近前的对主，我应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那么因此呢，这样一来呢，神就这样恩待我们，也因为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蒙受这样的恩典。所以呢，这个 the remnant idea 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等会儿还会再讲到这个。好了，我讲到这地方呢，我们就停一下。事实上我底下也没有再写下去，不过以后有什么我们还可以再写，好不好？我刚才所讲的是不是多了一点？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就提出来啊！我刚才没有讲清楚的，请你提出来。你看我们现在先知书一本还没有看，我们等下要看，还要看一本一本看了，还也许看得很快，但是我们要看一下。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本来是我们原则上是要问我所讲的，但是你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也好，应该谈一谈，因为事实上也应该谈。立王是不是神的意思？各位你们觉得立王是不是神的意思？是不是？是，对不起啊，是啊。为什么我说是呢？我有根据的。因为在十四节里面有一句话常常讲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有没有表明需要王？所以立王是神的旨意。生命记里面在十七章里面也讲到，如果以色列要立王应该怎么立，怎么立。所以立王是神的旨意。那么为什么当有人要求撒母耳要立王的时候，撒母耳反对呢？因为他们立王的要求立王的态度不对。那这个很重要。爱他。
He feels that the God didn't love him that much.
他给魔鬼的谣言留了一点地步。
And he was swayed by the lies.
就是这样一点点的破口，罪恶就进到人的心里头，要霸占了人的心，就破坏了人的心。
And just this little defect that Satan entered into man and the sin has come.
所以神说，你要把你的心给我。
And God says, "Give me your heart, my son."
他不要给。他要你要我的心，为了要保守
homes.
And he wants your heart, he wants my heart, he wants to take care of us.
你说这个要求是很大。
You think this is a great requirement.
实际上，神向我们也是同样的态度。
But it's the same way that God treats us.
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把心交给我们的神。
Do you know that our God gives his heart to us?
你看他不以世界给我们为满足。
He was not satisfied to give us the world.
他乃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He gave us his only son.
你知道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就是把他自己的心给了我们。
Do you know, in order to give his own son, he gave us his own heart.
罗马书说，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不把万有和他自己都一同白白的给我们吗？
The book of Romans said that he did not take care of his own son, wouldn't he give us everything else?
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他给你一样东西，
if a person gives you one thing,
连他自己都舍不得用的，他自己的宝贝了，他无条件的给你，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他的心。
And if one person gives you one thing that unconditionally, the most treasured thing that he has,
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God so loved the world, even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主耶稣基督也是向我们交心。
And the same way, which